他没有还我饭票，他不是来还我饭票的。他塞给我一个纸条，然后跑掉了。那是一首诗。他不像在给我一张纸，像是在给一块金子。他的脸色仿佛在说，瞧，姐姐，我把最值钱的给你了。我当时就是这么理解的。我面红耳赤，心砰砰乱跳。我不懂诗，也没念过什么书，可是谁能拒绝诗呢？等我冷静下来，才去仔细看他的字。那字写得不怎么好，工整是工整，可是太孩子气了。而且那诗是写在工单上的，谁知道呢？兴许正是因为那字儿又工整，又是写在工单上的。要是换到现在，我就不相信他了。他不是写给我的，他是写给那张饭票的。但是当时，我感动得要命。那后来有一个月的时间，他的饭票都是我给他的，他从来不开口要，对，从来不开口。即使他什么都没有，他也不开口，他只是不停地说别的话。他遇到什么就把什么赠送给我。厂里隔壁有一个店，里面卖漂亮的床单，每次商店打烊前，他都会跑过去看一看，等我有钱了，把这个店里所有的布料都买回来，让你每天换一种花色。只有他敢这样想，他还敢说，这算什么呀？我祖上盖的可是真正的绫罗绸缎，窗帘都是天鹅绒的。他说的那么确凿，我也只能信以为真。最强悍的一次，他说要送一个厂子给我管理。他说女人比男人细心。我太祖奶奶家里就开过酱油铺子，我爷爷说进货呀、账本啊、家里的长工都是我奶奶管理的，女人也可以做大事儿。他说，回忆过去，畅想未来，这就是我们谈话的内容。认识没多久，他就把他家的情况一一交代，他的家乡，他的爷爷。谈的最多的是他还没有见过的祖居。他说他老家是浙江的一个大户，家里至少有过100亩田地和30多间房屋、10几头牛。可是不凑巧，到了他爷爷那一代，因为打仗等各种原因被迫逃离家乡，流落到安徽的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忍辱负重，把他抚养成人。现在他作为家里唯一的继承人，被派出来寻找老乡和他的亲人。原来你是地主的后代呀，我们村有一个地主的亲戚在国外，每年寄美金和衣服来。这句话给了他很大的鼓舞。他说可能他的祖上可能就是地主。他的裤子很招眼，土黄色，很宽松，前几年街上每个人都这么穿，可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这么穿了。过了时的衣裳穿在身上就像一个招牌，把一个人里里外外全广告出去了，何况裤脚都破了。可是他脸上挂着那么坦然的笑，他的笑容丝绸一样划过一切所到之处，楼房啊，汽车呀，你能感觉到他对这一切挺着迷。他的眼睛那么贪婪，却又那么明亮。按理说贪婪就急躁，许多人都会急躁，要是知道抓不住就会狗急跳墙，可是他不急。他爷爷对他说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才打洞。他不贪小便宜，许多人坐公交汽车的时候站在两节车厢中间，然后打个时间差躲开查票的，他不干。 他宁可走路，又走不断腿，他说。他是卖了心爱的自行车，才有了出门寻祖的路费。一般人四五天怎么着都能到的路，他走了半个月，千辛万苦找到了温桥岭县，到了县里又找村，没找到影上村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叫燕上的村子。他在这个村子里没有找到您给他讲的任何一样东西。燕上村几乎就是个皮革加工厂，到处堆满了塑料和模具，没有良田，没有溪水，没有七七四十九间的大院子，甚至没有一户姓张。这个村子人人姓古。那阵子他怎么熬过身无分文的窘境，造了多少罪，他没有说过。他光是说有一阵子他差点崩溃了。他先是怀疑自己搞错了县的名字，后来怀疑自己搞错了省的名字。话说到这儿，我提醒他，爷爷是不是骗他了？我爷爷也骗过我，说我是猪圈里捡来的。他断然地否定了我，跟我急了，说这怎么可能？我爷爷是个从来不骗人的好人。老人家，世上最好骗的就是自己的后代，反正我现在觉得你骗了他。我希望你能告诉我，你是真的忘记了，还是有意骗他的？你知道骗他的后果吗？当时我们所有外地的同事都会把这里当成天堂。天堂是什么样子？天堂就是又宽又直的马路，马路两边栽着一排排香樟树和茶树，干净的公共厕所，有空调的商场，商场里什么好东西都有，贵是贵，可是真好。衣裳不在沟里洗，是在洗衣机里洗，做饭不用柴草。过年我告诉我妈，她听不懂，管道煤气呀。最关键的是，只要你有双手，就会有工作给你。招聘的人看着很有架子，问几个问题，不管你怎么回答，最后都有地方要你。有的厂包吃包住，一天最多干十个钟头的活儿，几乎每天都能吃到肉。不到半年，我们身上都会褪掉一层老皮。可是他不踏实，心思不再当一个好工人，也不再攒钱上。钱又不是最重要的，不要以为我稀罕了，我们祖上多的是。他的目标是找到祖宗。要是夜黑风高，我会小心的。可是太阳那么大，人又那么温和，既望不到凶神，也望不到恶煞，人就容易大意。我没有提防这个比我小三岁的男人对我有什么影响，大不了贴他几张饭票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有几回，我看到他睁着眼睛在车间外的平台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，眼珠子一动不动，眼睛里显露出一种心不在焉的茫然神情。他越是这样魂不守舍，我越是对他放心不下。他像是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孤儿。谁不是孤儿呢？我们厂里几百号人都是外地来的，人人饥寒交迫，个个想脱胎换骨。可是文亮跟他们不同，他就像一个在和整个社会对着干的人。表面上他跟别人没什么两样，他随大溜，忍耐，做起事儿来闷头闷脑，一句话，厂里需要什么人，他就是什么样人。但是时间一久，我就发现他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他心里有一种上瘾的东西，一根看不见的柱子。正是这一点让他眼睛里有光， 让他跟别人一下就区别开，也让他显得个。他肯定也发现了这一点，但是他不肯纠正，就好像用他的表情在说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是我，不会成为任何别的人。我对他越来越心疼，有时候我也想纠正他，既然他给我照顾他的时间，也给我纠正他的权利。可是时间一久，我就明白，比起那些宁愿像狗一样到处流浪也不回家的人，一个心心念念寻祖溯源的人，其实是更可靠的人。我后来也急了，我说，你找不到名堂，回家去问清楚再说出来嘛。不，他说，我回去也是这个结果。我爷爷现在记得的不比以前更多，只会比以前更少。他拿出您的信，有好几封。他把信上的其他内容遮住，光给我瞧那一行字。浙江温桥岭县影上村。我当时完全没想到您在信里还给他说了什么秘密，我以为他就是说跟我强调这个地名才把其他的名字捂起来，现在我想明白了。可是当时我想不明白，你跟他说你找不到这个村了吗？说了，我叫他好好想一想，他回信来还是写的这个地址。再说，我从小听到大了，这个地址刻在我心里了。你问他附近有什么标记了没有？他说不记得了，几十年了。你有没有跟他说这个县根本没有影上村？说了，他说他想不起来第二个地址了。换了是我，我一定会回去再问清楚，找到蛛丝马迹。可他就是没回去，一直在温桥岭县里兜圈子，每到一处他就买张当地的地图，地图上有两个字儿的他都跑一趟。他甚至赖在一家养猪场的门口徘徊了好几天，因为这个小厂的墙上贴着发家致富迎头赶上几个字儿，其他几个字儿都花了，就赢和上还在。他左右三番去找老板打听这个地方原来是干什么的，把人家都弄得不耐烦了。他实在无计可施，口袋和肚子都空了，才到皮鞋厂找工作的。也不知道他认识我之前是怎么混过来的，反正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都穷到骨头里去了，居然也没有饿死。本来以为发了工资他会好好的吃一顿，可是他一从会计室出来就失踪了。他回来的时候又是身无分文地站在我面前，我不得不责备他几句。他对我说，姐姐，我去简上跑了一趟。可简上就是一个地名啊，没头没脑的能找到什么名堂呢？他那么想要寻祖认宗，又完全没有头绪。我们厂里人来人往，状况很复杂，你到了这种厂子你就明白什么叫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工人都是从穷乡僻壤来的，这些人可以说对城市一窍不通，不仅是对城市，对什么都可以说一窍不通。大多数人想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挣钱娶老婆过日子，也有些人整天异想天开，恨不得一夜变成大老板。文亮在这些人里显得格外孤单，有时候我跟他身后往食堂去，大家都三三两两成群结队，打打闹闹，说说笑笑。可是他就像是被遗弃在汪洋大海里的一只小船。说真的，你要是经历了你就明白， 有些人活着，其实有时候就是为了中午食堂那一顿有点油水的饭。世道变得真快，到处有人升官发财，一夜之间也有人打架打断手脚丢掉小命的。你要是请个几天假再回来，流水线上就好几张面孔不认识。总的来说，这地方谁跟谁都没有关系，谁对谁都不重要，谁都是多余的。上一秒钟你还是骨干，下一秒钟你就被别人替代了。谁都只能顾自己，谁也不能不只顾自己。他在那厂里干了2年多，挣的每一分钱都不是用在我身上，就像是鬼附身似的，一拿到钱就到四周去找老家，说白了就是把钱往水里扔。我这头那么同情他，为他着急，为他担忧，他自己呢，没把魂揣在身上，整天做白日梦，每一天都像是要出发的样子。他肚子饿不饿，饿到什么程度，要不是我心知肚明，光想从他脸上你什么也瞧不出来。我们偶尔也从厂子里出来逛逛，可是就算是逛逛，他也一分钱没为我花过。我知道他不是小气，是没钱，他所有的钱都用来搭车了。文桥岭越来越大了，突然有一天变成文桥岭市了。变成市的那天，他突然来了精神，他说他明白了，他要找的那个村肯定也改名字了，所以他才找不到。他又振奋起来，回回都这样。每回他出去找的时候很有信心，很有力气的样子，回来的时候人变得灰塌塌。养了一阵子，当然是养了一阵子，在厂里我可没让他饿着。他的样子又变回来一些，可是他跟其他人终究越来越不一样。换句话说，他总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比如作为一个外地人应该自卑，毕竟我们和本地人同工不同酬。可是文亮呢，穷成那样还一天到晚笑眯眯的，搞得好像挺有优越感似的，许多人都以为自己看漏掉了什么，那些跟我们差不多处境的也都看不惯他。你哪儿比我们强了？你自信个什么鬼呢？我琢磨，就是他那种有盼头的样子，到头来却屁也没有，让许多人不理解他。不管处境怎么尴尬，一有空他还是往外跑。其他人离开工厂，要么跳槽，要么偷鸡摸狗，他跑纯粹是为了寻找祖宗，寻找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却从来没有怀疑过的辉煌和光荣。我好几回都以为他不回来了，可是他还是回来了，衣裳更破，脸色更白。我担心他饿死了，他还是挺过来了。要不是你，我就不回来了。这句话最让人恼火，你还不得不领这个情，不能无动于衷。我遇到什么塞给他什么，冬天的围巾、袜子、雨伞、枕巾，就连喝水的塑料杯子都是我买给他。不错，都是我塞给他，指望他亲口跟你要什么，那比登天还难。人都是这么奇怪，他越不开口，我越想给他。只要他喊我一声姐姐，我就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。他每回从外头回来，我都觉得他又离我远了一些。他的身上总有什么地方跟去的时候不太一样，我又说不上来，我只是更加牢牢地看住他，看住跟昨天一样的地方，以免眼睛一眨就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。有一回我们到文化宫去玩， 那时候温桥岭的电影院不放电影，我们只有在工人文化宫那一小片开放的地方转来转去。那天可能市政府要开什么会，文化宫广场上摆满了一排排盆栽的鲜花，我们站在花跟前指指点点，一个保安远远地嚷嚷着让我们离花远一点。我们没有反应过来，那个保安就骂骂咧咧地过来了，换了别人就会装着没听见，赶紧溜之大吉。文亮一开始没听懂，听懂之后他的脸突然红了，他好像不适应听到这些粗话和驱赶的动作似的。我拉他的手，他甩开了我，他迎上前去，直直地朝着人家：你不能骂人，你要道歉。那可是20年前，你叫穿着制服腰上还别着棍子的文化宫的保安道歉？当年做保安的都是本地人，哪像现在。这要求就像是在说梦话，保安的态度更粗鲁，好像这要求把他们惹得更生气了。他开始用温桥岭方言不停地骂骂咧咧，